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您介绍杜甫的五言古诗《赠卫八处士》，由余树成写稿，夏青播讲。这是本台过去的录音。
卫八是杜甫的旧友，处士指未做官的读书人。这首诗是公元759年春天，杜甫去东京洛阳探望之后返回华州途中所作。在这不久前，唐朝廷军队与安庆绪、史思明的叛乱军队在襄州大战遭到惨重损失，洛阳潼关一线再度陷入兵荒马乱之中。卫八处士的住处大概接近华州治所，离开动乱的中心地带已经比较远。杜甫在经过一路奔波，目睹了像《三吏三别》中所写的种种乱离景象之后，又来到这位朋友家里，度过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夜晚。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天上身伤二星，一东一西，此生彼落，永远不能相见。人生会面之难，经常就像身伤二星一样。这开头就把强烈的人生感慨带入诗篇，明明是相见，却从不见写起。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诗经里有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的话，这里用了今夕何夕，便把见此良人的意思引括进去了。而在今夕何夕中间加一个复字，感叹的情味就更重。诗人激动地说，今夜究竟是怎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能和您共对烛光，聚首长谈呢？烛光所能照临的范围是很有限的，所以共此灯烛光，给人心理上的感觉也就更接近，更亲切。从艰难和久别中突然进入此种境界，真有如梦如迷之感。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久别重逢，共对烛光，自然首先会注意到对方容貌的变化。别离时都是年轻少壮，但今夜烛光却照出彼此已经鬓发斑白了。这两句本来可以用直陈的方式进行叙述，但现在用了少壮能几时这样设问的语气，就增加了文字的波澜，表现了深沉的窥探和惊悸不安的心情。这正是旧友乍见时由外表变化很自然地引起的人生感慨。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访是询问打听，旧友相见除慨叹自己变化外，紧接着又不免要问到有关亲朋故旧的下落，但不问则已，一问却有半数已经不在人间了。这是彼此都不禁失声惊呼，心里火辣辣的难受。按说杜甫这一年才48岁，在一般情况下何至亲故已经死亡一半呢？这是因为有安史之乱作为背景的。如果说诗篇开头的人生不相见已经隐隐透露了时代气氛，那么这种亲故半数死亡则明显地反映着一场大的干戈乱离。惊呼热衷肠已经由少壮能几时的一般人生感慨转为对时代乱离的又一次精心而痛切的回顾了。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哪里想到二十年之后还能再次走上您的课堂。这里焉知二字含义值得琢磨，好像是庆幸未曾想到能够如此，又像是慨叹人世艰难，怎能想象二十年才得见此一面。其实这是悲喜交并，两方面的意思兼而有之。如果我们对上一句惊呼所包含的感情有充分的体会，就可以进而感到焉知二句把更为复杂的心理表现得多么周到深切。有上面仿旧而引起的惊呼，才会有这种慨叹，其中既包含能够活到今日的幸存的欣慰，又带着痛伤。二十年后重上君子堂，感到有什么突出的变化呢？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这里仍然不免有倏忽之间彼此已过中年的感慨，但是随着二十年岁月的过去，眼前却出现了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新的一代在成长，也许从他们的面貌和举止中还能忆起老朋友旧日的某些影子，这又不免是一种安慰。细细比较儿女忽成行的忽字和鬓发各已苍的已字，能够看到感情色彩的变化。已字比较沉重，而忽字则稍显轻松，似乎带有意外的喜悦。怡然竟复之，问我来何方。如果说上两句感情已转向轻松，那么这两句就有进一步的发展了。孩子们把诗人作为父亲的挚友来尊敬，也可能是出于礼貌，但怡然而敬就不只出于礼貌了，因而让人感到亲切和由衷的喜悦。这里写孩子们天真的态度和问话，正是反映了朋友对自己的情谊。问答乃未已，屈耳罗九江。孩子们同诗人还没有说完话，就被他们的父亲叫去张罗摆酒待客的事儿了。从问答乃未已可以看出孩子们和远道而来的客人谈话兴致之高，而不等话说完就差遣孩子们去摆设酒菜，虽又表现主人急于要设宴为朋友接风洗尘。这两句语气紧凑，表现出热烈而匆忙的气氛。夜雨剪春酒，新吹见黄粱。说是备办酒席，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珍馐意味，只不过从菜园中刚捡来的韭菜和新煮的掺有黄米的二米饭而已。有人说这简单的饭菜表现了处世家风，自然是不错的，但战乱给中原经济带来的严重破坏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不过这种只是随其所有而待客，倒是最能体现老朋友间不拘形迹的淳朴友谊。见有黄粱的米饭香软可口，初春的韭菜更是鲜嫩而芬芳，春夜沉沉，细雨笼罩的茅屋里，当这种饭菜的香气似乎随着灯烛的光影满室弥漫的时候，这屋子该是显得多么温暖和足以令人陶醉啊。夜雨剪春酒，新吹见黄粱，用了大体上对偶的句式，这种偶句的出现 反映了诗人情绪的上扬。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异常。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在春雨之夜端起酒杯话旧，一般似乎应该是细斟慢酌，但主人强调会面困难，几乎不让客人停歇，一连就劝了十大杯酒。这正是主人内心不平静的表现。主人尚且如此，而曾饱经乱离，如今又处在动荡不安之旅途中的杜甫，心情的激动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一举十觞也不觉醉。诗人似乎要通过慷慨的接受劝酒，来表示对于故人深情厚谊的无限感激。这四句，两句写主人，两句写自己，中间一举累十觞和十觞亦不醉，前后句中的十觞两个字构成紧凑的顶真格，见出热忱融洽的气氛，而感子故异常则概括地点出了今夕的感受，总括了从今夕赴何夕至此22句。这样由对今夕眷恋不舍，就自然想到明日的离别。明日隔山月，世事两茫茫。山月指西岳华山，诗人想到明天还要登城赶路，刚刚见面又将离别，一别之后世事茫茫，彼此境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即言明日一别，后事难料，正见出今夕相会之乐。世事茫茫之感，平时固然也有，但战乱年代更甚。末句的感慨，正带着战乱在人们心灵上的投影。这首诗用十分省静的笔墨，描绘了一宿的夜静和诗人的内心感受，历来为人们所爱读。杜甫这次从洛阳回华州途中，写过三吏三别，对时代乱离的感受比以前更为深刻而强烈。诗人是在一个动乱的年代，动乱的旅途中，到老朋友家里去投诉的，是在一别20年之久，经历了沧桑巨变，饱尝了种种辛酸苦难的情况下与老朋友见面的，又是在刚刚相见明天仍需离别的情况下度过此夜的。这一切都使得与老朋友的短暂会见显得特别不寻常，尤其是这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包括他的儿女在内，待人是那样的朴实真诚，情感是那样的深厚，招待是那样殷勤。于是这眼前灯光所照，就成了乱离环境中温暖美好的一角，这一夜就成了动荡不安时代中充满和平宁静气氛的一瞬。这是动乱旅途中理想的间歇，是泪水中的微笑，辛苦中的微甜。这首诗的动人之处正在于展示了那干戈相见、杀伐争夺的时事中变得特别珍贵的生活美和人情美。杜甫的作品以沉郁顿挫见称，他的古体诗常常给人以开合变化、千回百折之感，思想感情也显得深沉凝重。可以说诗人是用大气力去写诗， 读者也常常要用大气力去读他的诗。不过这首诗却似乎写得毫不费力，乍看去似乎不觉沉郁顿挫，而接近汉魏古诗和陶渊明的创作。诗人只是随其所处所感顺手写去，就造成很浓厚的气氛，把那一些生活和心底卷起的层层波澜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有如身临其境。所以清代的蒲启龙说他古趣盎然，少林别调，使顺着时间线索立续与处世及其儿女的见面问答和设宴饮酒等情景，从离别说到聚首，从初见时回顾过去，写到将别时的瞻念未来，写得层次井然，确实类似古诗那样质朴而平易近人。在叙事中通过必要的剪裁避开了可能出现的铺叙，比如写到儿女怡然竟复旨问我来何方，本来还应该再有几句才能结束这种问答，但接着却是问答乃未已，屈而罗九江，以致有的研究者认为这在行文上有滂土挡住黄河奔流的气象。诗写到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本来连引十觞时的主客叙话似乎也应该有几句交代，但随即用十觞亦不醉，感子故异常两句紧紧收住。通过这些剪裁使诗的语言显得既有节制又意味深厚，浑长古朴。不过赠魏八处士虽然给人有这种接近汉魏古诗的感觉，但他的感情内涵毕竟比汉魏古诗丰富而复杂，有杜诗所独具特色的感情波澜。这种感情波澜如层衣叠浪展开于作品内部。清代学者张尚若说，赠魏八处士情景逼真，兼及顿挫之妙，正是透过他的魂魄从更深处仍然看到了杜诗的沉郁顿挫。比如写愉快的会见，却有人生不相见的慨叹发端，因而转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时，便格外见出内心的激动。但诗人的情绪又并没有直线发展下去，下面皆以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感情又趋向沉郁。诗的中间部分写主人一家的亲切热情，冲淡了世事茫茫的凄凉，带给诗人以幸福的微醺，但等到进入高潮，劝酒的内容却是主称会面难，又带来乱离的感慨，像融融的春水中仍然携带着冰雪。诗不仅结尾的明日隔山月，世事两茫茫，有篇中皆浑茫的气氛，就连开头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也是一片苍茫，好像在生活链条上唯有与魏八处士相聚这一夕带着温暖和盈盈的闪光。这就把诗人对这一夕的温暖感觉置于苍凉的感情基调上。诗人这样写固然由于生活的面目本来如此，表现了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 但同时也强化了诗人所要表达的生活感受。如果不是20年的阔别，也就不会深感今夕难得。如果没有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和明日隔山月，世事两茫茫的人事巨变，那么儿女罗九江的场面，乃至夜雨剪春酒，新炊见黄粱的款待，也就不知要失去多少情味。正由于杜甫是在乱离中来看着比较特殊的一息，则未免悲喜交集，掀起更深的感情波澜，因而反映在文字上也就有顿挫之志。只不过这种顿挫与自然浑朴之中，需要细心体会才能发现罢了。杜甫的许多诗常把干戈乱离或由此而生的悲感，与生活中温暖的带有亮色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加以表现，通过沉郁顿挫的文字，让生活美和人情美在那样一个万方多难的社会背景下发出光彩，从而引导人们在黑暗和冰冷的王国中向往光亮和温暖。
刚才向您介绍的是杜甫的诗《赠卫八处士》。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